香港大纪元印刷厂再次遭到暴徒袭击，大门玻璃被砸破。香港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会都谴责打压传媒新闻自由的暴力行径，呼吁警方严查事件，将凶徒绳之以法。
仅次香港大纪元印刷厂遇袭已经是今年内第二次，上一次是在2月25日蒙面暴徒试图撬开铁闸门。对于半年内接连两次的遇袭，香港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会皆强烈谴责暴行，认为是有针对性和连续性的部署。
如果真的有一个令到传媒畏惧来到去停止他去行使他自己职责的时候，我们是予以抗议的，甚至我亦都系好明显地、好确切地去谴责呢啲咁样嘅暴力行为咯。
我哋相信佢亦都系针对呢个大纪元，咁即系好明显咧，呢一个做法咧有打压新闻自由之嫌。我哋系谴责呢一种咁嘅暴力对待传媒或者系威吓嘅行为。
对于近期有中共江派背景的青关会成员滋扰大纪元派报人员，麦燕婷批评其行径以侵害新闻言论自由。
佢就已經係第一，佢係妨礙緊大紀元嗰個傳播嗰個途徑。另外咧，佢哋都係妨礙緊啲市民去接收大紀元信息嘅途徑。咁所以咧，呢個已經係侵擾咗大紀元嘅讀者嘅表達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咁所以呢個咧係不可接受嘅。
他們呼籲警方嚴肅對待今次暴力刑事案件，絕不能掉以輕心，縱容暴徒損害新聞自由。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香港青关会骚扰法轮功真相点的事态不断扩大，这种恶劣行径让香港市民也不堪其扰，纷纷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抱不平。
一如往常，法轮功学员星期日下午4点起在九龙旺角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摆摊位讲真相。一批青关会成员先后来到现场，打算重施故技，用横幅围堵真相点，引来许多市民对恶党团伙的流氓行径看不过眼，纷纷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
剛才收了錢都不是這樣做的嘛，即是自毀人格，自己的人格沒了，即是今天被你拿著旗，被你拿著槍，你用著槍來打人，那霸道都有的，
我們用殭屍的，
你絕對會針對他們的，
沒有靈魂的殭屍
的，這是你行眼的那個人，看看有什麼支持你的，
沒支持
的，沒的。
一番扰攘后，身穿便服的青关会副会长林国安突然冲入现场，将横幅全面铺开遮挡法轮功真相点。围观市民更加愤怒，纷纷上前斥责，并大力拉扯青关会横幅或掀起横幅等。由于青关会恶徒激起极大民愤，警方其后调派大批警员清场，最后青关会收起遮挡的横幅离去，整个事件约持续大约3个小时。
法轮功学员强调，无论青关会如何侵扰，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并呼吁青关会成员切勿再做中共的帮凶，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趁着64/24周年，一群香港市民到中联办门外烧烤，谴责中共当年血腥屠城，并用火腿等食物砌成五星图案，寓意烧烤中共国旗，表达对中共政权的愤怒。
大约10多名香港人优先网络群体成员在中联办前用火腿、牛扒等食物砌成五星图案烧烤，除了祭奠六四英灵之外，也是寓意烧中共国旗，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食物是象征这个五星旗的，那我就透过焚烧那些五星旗状的食物来到表示我对这个国家的不满。这个国家一直以嚟都是共产党的工具，两者党国已经捆绑在一起。
早前香港摄影老将古思饶因为在中联办前燃烧中共旗， 被重判入狱，日前刚刚保释出狱。赵显聪强调，自己烧五星火腿不是害怕入狱，而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表达。群组又预告会在七一游行当天以港英旗遮盖中共解放军军营的大门抗议，抵抗中共政权到底。新唐人记者杨安娜、梁真香港报道。
大陆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七号证实，曾被传失踪一个星期的前《纽约时报》摄影师杜斌，5月31号被北京市公安局秘密抓捕，目前下落不明。国际记者联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打压记者，并呼吁奥席会谈期间尽快释放杜斌。
本台记者5月29日曾采访过杜斌，当时他还为新唐人血月案件发声，但两天以后，据胡佳在推特上披露，杜斌被北京市公安局大批国宝便衣秘密抓捕，私人住处被封锁，书籍和电脑被扣押，原因未明。胡佳星期五向本台证实，有人目睹杜斌被捕。
市局国宝10个以上吧，其中有2个是穿制服的，其他都是那些便衣。当家我只是说这事事很大，这个很像是那种被73条秘密羁押的那种性质嘛。他被带走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嘛？我是每天都给他若干个手机打电话，要不然就是完全没信号了，要不然就是关机。
胡佳估计，杜斌被捕和拍摄揭露马三家酷刑的纪录片以及撰写六四书籍有关。
他写的那个书吧，还有他曾经发布的这个叫《小鬼头上的女人》的那部纪录片，侧面证实了反共宣扬者所说的那些指控是确证的。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对当局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国际记者联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打压记者。纪联代表胡丽云对事件感到愤怒。
他只不过做紧一个记录啫，但冇理由因为咁样样就要系承受紧一个嘅政治检控或者政治嘅拘捕。我哋强烈嘅谴责国宝喺冇任何理由嚟到去扣留啊杜斌，我哋要求系无条件立即嘅释放。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最近北京当局是通过对律师的年度考核来大规模的打压维权律师。5月31号是北京市司法局规定的年检截止日，那么有一批维权律师还有事务所没有能通过年检。有消息指出，北京市司法局利用年审和年检的机制掀起了新一轮的严厉打压维权律师还有律师事务所的行动。
6月2号，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表示，4月1号至5月31号是北京市司法局定下的全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年检期限。5月上旬，北京1000多家律师事务所中99%的律师事务所都通过了年检，并且给律师颁发了新的律师执照。但是，还有一批正义维权律师事务所未能通过年检。报道说，北京市司法局以各种不敢公开的理由，拒绝让10所左右的律师所和10多位律师通过年检，以阻止他们获得新的律师执照。6月1号凌晨，北京律师江天勇在推特发出消息说，王全章、蓝志学、张全利、梁小军、黎雄斌、董前勇、令其磊、郭海月、陈继华等律师现仍未通过考核。不久，江天勇再发消息补充说，又了解到李伯光、李敦勇、刘培福、巫宏威、谢燕义、王亚军等维权律师和他们所在的律师所都未能通过本年度考核。另外，重庆晋豪律师所的熊黛英律师因参与公民聚餐和代理法轮功案件也未能通过年度考核。江天勇说，这些律师大多参与了各类维权案件，尤其是法轮功案件。江天勇认为，中共当局就是通过这种集体绑架，让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给维权律师施压。6月4号，新唐人致电未能通过年检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他表示，司法局反复以文件不齐全等借口拖延核发证件。而3年前已被吊销执照的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指出，当局对律师的年检本身就是非法。他猜测，虽然今年的年检已经结束，但是也不排除这些人被当局警告或者答应当局的条件而通过年检重新恢复职业。
但是我估计这十几个人应该是绝大部分都不会被停止职业，但是时间可能会拖得长一点，这取决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也取决于他们个人努力，更主要的还是官方他如果能达到敲打这些人的目的，他也不见得再像以前似的 全部用明枪，它更多的是用案件。
2010年4月30号，北京市司法局吊销了唐吉田的律师执业证书。唐吉田指出，当局往往通过年检对维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打击报复。
这些事情都不会有什么能讲得出的理由，随便编一个，他也不允许你申辩，也没有一个公开的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体系，基本上是一家之罪，何患无辞。10年吊销的时候，他说是扰乱法庭秩序，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是法庭不允许当事人和律师依法进行诉讼活动，然后他们就倒打一耙。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中共当局作为国家政府的权力机构，用这种手段整治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非常卑鄙。
因为这些律师并非说他们徇私枉法，或是有什么搞黑的勾当，不是。而且这些律师呢，主要是为了意见人士或者信仰人士进行法律服务，进行法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是得罪了中共当局。
赵远民指出，虽然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了，政法委系统换人了，但是很多人依然在贯彻执行江泽民派系镇压民众的政策，用年检的方式对正义律师进行多方刁难。
五月初，山东青岛警察绑架了参加家庭聚会的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至少有七人遭到非法拘留，其中有人被迫害至生命垂危。警方仍不放人，还拒绝律师及亲人的探视，律师愤而举牌抗议。
5月2号，青岛公安局出动便衣70多人，包围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杨乃建家，绑架正在他家做客的陆雪琴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抢走杨家的电脑、印表机、传真机以及法轮功书籍等私有财产。其中陆雪琴被非法抓捕关押后，出现心脏病、胆肾病、全身肿、腿血栓等症状，但是警方既不放人，也不送往医院治疗，还强行将他从洗脑班转到青岛市第三看守所非法拘留。陆雪琴的家属聘请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看守所警察已需要持有青岛市610介绍信的非法理由阻挠，又企图以要律师到青岛市司法局备案、北京市司法局备案等非法要求耍弄律师。律师向青岛市检察院、信访办、市政府和市纪检委等部门反映，一一遭到拒绝。无奈之下，陆雪琴的家属和律师5月18号在青岛公安局监管机构前举起了横幅，抗议青岛公安局非法关押危重病人，剥夺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权利。在此之前，陆雪琴曾多次遭到当地610公安局迫害，2008年因遭刑讯逼供，多次昏死，导致风湿性心脏病、肾盂肾炎、肠粘连等旧病复发，下半身严重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还因被警察猛踢腹部，导致下身流血不止，子宫内形成严重肌腺瘤与血栓，头脑昏迷不清。新唐人记者刘慧、王明宇报道。
正值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南非图图大主教发表公开声明，关注自六四事件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谴责中共迫害基督教和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并呼吁世界各国首脑向习近平和中共发声，要求停止迫害中国人权。兰托斯人权奖获得者、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陈光诚也同时签名声援。
Insecure people hardly ever say sorry。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大主教图图，在今年六四当天发表了题为《为中国人权奋斗的一年》的公开声明。声明中，图图大主教首先谴责了中共天安门屠杀的暴行。他说，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世界将迎来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在25年前的屠杀中，中共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杀害了数千名学生及和平示威者。图图大主教并关注了天安门事件24年来的中国人权状况，尤其是直到今天，中共政府仍在镇压异议人士和信仰人士，甚至摘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 声明中说，近一段时间以来，维权律师和维权民众不断遭到绑架、失踪、监禁等各种迫害，越来越多的无辜民众只因表达他们对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忠诚，或在没有得到中共承认的场所进行基督教活动，或修炼基于中国古老传统的法轮功，就被送进劳教所。虽然我们还没有准确数字，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起码有数万的囚犯已经被杀害，以便出售他们的器官。这种如此卑劣的罪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这份声明发布正值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访美前夕，图图大主教也在声明中敦促世界各国首脑向习近平发声。他呼吁，今天的世界首脑有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要求世界各国首脑代表我们向习近平和中共发声，告诉他们一个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劳教体系以及对思想自由、良知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基本人权的压制。当中国民众在镇压人民的劳教所中被迫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时，中国梦是不可能也不会实现的。图图大主教对法轮功、活摘器官等问题的关注源于纪录片《自由中国》主题曲的演唱者好莱坞明星欧纳卡·乔彻向其推荐了这部获奖影片。该片以两位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对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毁灭式的破坏。这份声明也获得知名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联署支持。声明获得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博客网站《好芬顿邮报》等知名媒体的转载。美国 The Community 网站则推荐民众联署声援，以行动来响应为中国人权奋斗的一年，共同制止这场祸害。新唐人记者林兰、王坤，纽约采访报道。
Free to think, free to speak, free to write, free to gather, and freedom to believe.
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日前在柬埔寨金边接受联合国国际法庭的审讯，他们首次向当年共产暴政下的受害者家属道歉。有分析指出，这对于曾经鼎力扶植支持过红色高棉的中共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而中共所犯下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晚会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农谢，是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地位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人物，担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而乔森潘则是第五号人物，担任国家主席，后来接替波尔布特出任总理。农谢和乔森潘属于柬埔寨特别法庭审理的第二案。法庭审理的第一案是针对 S21 监狱长康克尤去年已经结案，康克尤被判终身监禁。农谢在法庭上说，作为领导人，我必须为造成的破坏和对国家的危险承担全部责任，并向死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向受难者家属表示，对红色高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悔恨，无论在犯这些罪行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他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
红色高棉政权是靠中共了那么一手支撑的，现在有很多的资料揭示出来，中共中联部当时不断的包括送钱，包括进行人员培训，包括进行武器支持等等。红色高棉的反人类的罪行呢，其中一个保护伞、最大的靠山、最大的支持者就是中共。
柬埔寨共产党通称红色高棉。据统计，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柬埔寨有大约200万人因劳役、饥荒、疾病和政治屠杀而死。红色高棉试图建立一个毛主义的共产乌托邦政权，强迫所有人做农民，并消灭任何他们眼中的敌人。给柬埔寨带来人道灾难的红色高棉最终被越南军队赶下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红色高棉的审判意味着共产主义在柬埔寨的彻底失败，同时将牵涉出幕后黑手中共的更多罪恶行径。
如果我们把柬埔寨的例子延伸下去，中国共产党的屠杀，无论从三反五反镇压，对知识分子在反右的镇压，文革中的迫害，甚至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人，这些东西都是以后应该审判的，而且联合国呢有权利也有责任去卷入的。
另外，乔森潘声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没有实权，从未担任任何决策的角色，从不知道军方领袖犯下的暴行，也不知道人民所受的巨大痛苦。 不过他强烈谴责这些暴行，认为犯事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乔森潘想要用不知情的借口为自己推卸责任，其实是根本做不到的。
占据高位的人保持沉默，那就是共犯。目前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罪恶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虽然呢，这个事情啊是江派势力主导干出来的，但是呢，中共现任当权者或者是前任当权者，如果一直沉默下去，到最后啊，就必然要面对和乔森潘一样的境遇。
特别法庭的发言人说，许许多多受害者等了30多年，直到今天才听到红色高棉领导人对他们说声悔恨和道歉。